听得到吗？
听到吗？听到吗
？OK， 好，各位组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各位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呢，我就要问大家一下哈。
我今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上个礼拜谁讲到？
上个礼拜边个讲到啊？
对了，记得吗？他讲了什么？
仲记唔记得佢讲咗啲乜嘢啊？
我特地拍了一张照片。
我特登系影咗张相。
啊，让我这个礼拜可以提醒大家。
让我呢个礼拜可以提醒大家。
那上个礼拜长老说到，教会跟外面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上个礼拜就讲到，教会同外面嘅公司系有差别嘅。
那我完全的赞同。
咁我完全嘅赞成。
比如说他提到公司呢，就分阶级哈。
嗰度提到话公司系分阶级。
啊，教会没有分阶级。
咁教会系冇分阶级嘅。
公司谈效率。
公司就讲效率。
那教会是谈什么啦？
教会系讲咩嘢？
委身。
教会系讲委身。
那教会跟公司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教会同公司有咁多唔同嘅地方。
我们需要知道教会跟世界不可以同流合污。
我哋要知道世界同呢个教会系唔可以同流合污。
但是教会跟公司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咁教会同公司有冇相同之处呢？
有吗？
有冇啊？
也有，对吧？
都有嘅。
比如说我们就想到都是由人组织的。
咁我比如我哋谂到话，都系由人嚟到组成嘅。
还有什么其他的相同之处呢？
有咩相同之处呢？
那我想有一件，这个公司跟教会要有的相同的之处呢，就是我们都需要知道自己的存在的目的，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我谂到有一件事，就系教会同公司应该有共同之处嘅，就系要知道自己存在嘅目的同埋使命系乜嘢。
基本上，今天你不管去到哪里打工，
基本上你今日无论去到边度打工，
只要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只要有一定规模嘅公司，
它就一定有公司的使命宣言。
佢一定有公司嘅使命宣言。
那生意人基本上，他们做生意就是为了什么？
生意人如果佢开公司，基本上系为咗乜嘢啊？
为了赚钱嘛，对吧？
为咗赚钱系咪？
但是他们的使命有所不同。
但佢哋嘅使命系有所不同嘅。
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但是呢，很多的这些做生意的人哈，他们都会谈到价值。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啦，但系好多做生意嘅人都会讲到一个价值。
比如我看到在网上看到马云说，我对钱没有兴趣。
比如话我喺网上嗰度睇到话马云咁讲话，我对钱冇兴趣。
通常太有钱的人才会这样子说。
通常系有钱嘅人先会咁讲嘅。
但是你去想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子说呢？
咁你谂下，点解佢会咁样讲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佢嘅意思系乜嘢呢？
他的意思是他把钱丢掉吗？
佢意思系咪将佢将啲钱抌咗咩？
不是哈，他谈到做生意呢，你不能够只是想赚钱，你要想价值。
系讲到话系做生意咧，唔单止你系要讲嗰个嘅钱吓，系要讲到价值。
因为你有价值，那个钱就自动来了。
因为如果有价值嘅话，个钱就会自动嚟啦。
比如说市场需要有人供应牛奶。
比如讲市场需要人供应牛奶啦，
然后刚好你的公司就是能够出产牛奶的，
啱啱好你的公司能够出产牛奶，
那你有价值嘛？
咁你有价值啦？
有没有钱呢？
有冇钱呢？
钱就来了，
咁就钱就会嚟啦。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
呢个道理好简单。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
我想表达嘅系乜嘢呢？
就是一间公司，它需要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间公司佢需要知道自己存在嘅目的系乜嘢，
才能够继续创造价值，
先能够继续嘅创造呢个价值，
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
先能够完成佢嘅使命。
那么教会呢？
咁教会呢？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咁教会存在嘅目的又系乜嘢呢？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教会嘅使命又系乜嘢呢？
那我相信你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但是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那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请大家想一想。
这个题目要回答有很多的切入点，
这个题目要回答的话就有很多的切入点。
但是我先提一点，
但我先提一点，
教会的使命应该是由设立教会的上帝去定的，对吧？
教会的这个设立的目的是需要有这个上帝来到去设定的。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使命是由谁定的呢？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使命是由谁来到决定呢？
是员工还是雇主呢？
是员工呢，又或是雇主呢？
答案是雇主。
答案是雇主，
因为他有那个 拥有那个公司嘛，
因为他拥有这间公司嘛，
他就决定这间公司设立的使命是为了什么，
他 就决定这间公司设立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教会的雇主定教会的使命，
所以是教会的雇主定教会的使命，
而我们的雇主就是上帝，
而我们的雇主就是上帝。
我很常被人问到我是做什么工的，
我经常被人问我做什么工的，
那我有时候会半开玩笑，
有时候我就半开玩笑
我说我在一间国际公司上班哦。
我说我是一间国际公司那里上班，
这个国际公司在全世界都有分行，
这间国际公司在全世界都有分行
还有呢，我老板呢是全世界最有钱的老板，
我的老板是全世界最有钱的老板
那原则上我刚才说我半开玩笑，因为的确我们的上帝是最有钱的。
我刚才说了我是半开玩笑，的确我们的上帝是最有钱的。
上帝是我的雇主，
上帝是我的雇主
上帝是教会的雇主，
上帝是教会的雇主
我是他的仆人，
我是他的仆人，
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主人，
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主人，
而是用人，
而是用人。
那牧师长老不是这个教会的头，
牧师长老不是这个教会的头，
基督才是，
基督才是。
所以教会的使命不应该是由牧者或者教会的领袖或者我们去决定的，
所以教会的使命不应该是由教会的牧者领袖或者我们来决定的。
我们可以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
我们可以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
去明白上帝向我们说的话，
可以去明白上帝向我们所说的话。
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决定这个教会应该做什么，
但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去决定这个教会要做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
那实际上上帝已经把教会的使命托付给了教会，
实际上上帝已经将这个教会的使命托付了给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忠于使命的教会呢，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忠于使命的教会，
我们要先搞懂什么是教会的使命，
我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教会的使命，
而不是我们想要教会有什么使命，
而不是我们想要教会有什么使命。
有一个牧师他这样子说道，
有个牧师他这样讲到，
我翻出来，因为我的翻译不是我翻中文好，不是怎么 就是说我没有把它打上去，因为不是官方的
我冇将佢，我会将佢翻出嚟，但系因为我冇打上去，因为唔系官方嘅。
那这个人说，神的教会因为基督徒错误认为上帝赋予他们在世界中执行任务的使命而感到疲惫不堪。
神嘅教会因为基督徒错误地认为上帝赋予咗佢哋喺世界中执行任务嘅使命。而感到疲乏不堪。
这个使命或者我们说宣教，有时候我们会说使命宣教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会说使命或者宣教
这个使命的上帝已将他的教会赋予了世界，
这个使命或者宣教的上帝已经将他的教会赋予了这个世界
所以实际上不是上帝的教会在世界上有一个使命，
所以实际上不是上帝的教会在世界上有一个使命，
而是使命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教会，
而是使命的上帝在世界上有一个教会。
教会参与使命是其特权，
教会参与使命是有他的特权，
是参与三位一体神的行动，
是参与三位一体神的行动。
这一段话我解释一下，
这段话我需要解释一下。
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很常认为说教会呢是需要拯救世界的，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是要去拯救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等我们教会来拯救，
这个世界是等我们教会来去拯救，
这个世界很糟糕，
这个世界很糟糕，
我们到处看到犯罪的问题，
我们到处看到犯罪的问题，
我们看到道德伦理的问题，
我们看到道德伦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做一点什么来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做一些事来拯救这个世界。
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不然的话世界就完蛋了，
基督徒需要做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世界就完蛋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错了，
错了，
我们何等何能，
我们何德何能呢？
如果不是上帝自己拯救，
如果不是上帝他自己拯救，
我们做什么都是枉然的，
我们做什么都是无用的。
我们以为世界没有教会就不行，
我们以为世界没有教会就不行，
其实那个中心不是教会，
其实这个中心不是你教会的，
而是在乎那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和华，
而是在乎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和华神。
教会当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会当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那完全是因为上帝自己他先工作了，
但是完全是因为上帝他自己先工作了，
他先拣选我们，
他先拣选了我们，
然后差遣我们，
然后去差遣我们。
所以除了上帝的工作以外，
所以除了上帝的工作之外，
我们什么工都不用做，
我们什么工都不需要做，
我们不能够自己去找工来做，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找工来做。
除了基督以外，
除了基督以外，
我们别无拯救，
我们别无拯救。
我们不是要拯救世人的英雄，
我们不是要拯救世人的英雄，
我们乃是蒙了大恩的罪人，
我们乃是蒙了大恩的罪人。
我们不要看别人好像很需要救恩，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要看到别人好像很需要救恩，我们不需要。
我们这一群蒙恩的大罪人，
我们这群蒙恩的大罪人，
归到基督的名下，
归到基督的名下，
我们被赋予神圣的使命，
我们被赋予神圣的使命，
不是你跟我去策划的，
不是你跟我去策划的，
我们只是回应，
我们只不过是回应，
与上帝同工，
与上帝同工。
而上帝把这么重要的大使命，
而上帝将这么重要的大使命
给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
给了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
我们不能够不回应，
我们不能够不回应。
那戴德森呢，相信大家也认识他，
戴德森相信大家都认识他。
他说什么呢？他说大使命呢是一个 不是一个供考虑的选择，
他说大使命不是一个可以供考虑的选择，
它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命令，
它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命令。
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以前所颁发给我们的，
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升天之前颁发给我们的，
记载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当中，
就记载在今天我们早上所读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在马太福音第28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你去看的话呢，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你去看的话，
一开始是提到基督复活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基督复活了。
那我上一次讲到提到基督复活了，
上次我就讲到基督复活了。
从其他的福音当中有很多其他的记载，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有很多其他的记载，
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呢怎么样在四十天里面向500多位的弟兄显现，
记载了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四十天之内就向500多位的弟兄姊妹显现。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就没有记载这些了，
但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就没有记载这些了。
他记载了耶稣复活，然后呢就记载耶稣升天前差遣门徒了，
他记载耶稣复活，然后在他升天之前就向门徒显现，
他的重点就在那边，
他的重点就在那里。
所以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再看一次，
第十六节我们再来看一次，
一起以自己的语言来读，
我们一起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读。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我上一次也提到约翰跟彼得在空坟墓中信主了，
上次我提到约翰和彼得他在空坟墓中信了主了，
其他的门徒也看到了主复活的主，
其他门徒都看到复活的主，
但是 这边说什么呢？他说他们还有人当中还有人疑惑，
但在这里看到他们当中都有人疑惑，
耶稣死了，
耶稣死了，
又复活了，
又复活了，
又向他们显现了，
又向他们显现，
还有人疑惑，
还有人疑惑。
然而主耶稣有没有嫌弃他们呢？
那主耶稣有没有嫌弃他们呢？
没有，
没有。
今天教会的情况可能跟当时候的门徒的情况蛮接近的，
今天的教会的情况和当时的门徒的情况其实都很接近。
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属灵的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属灵阶段当中，
有人坚信，
有人坚信，
有人半信半疑，
有人半信半疑，
有人疑惑，
有人疑惑。
但是主耶稣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但主耶稣是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每一个人时间去学习，
给我们每个人有时间去学习，
去体验，
去体验，
去与他同行，
去与他同行。
主耶稣差遣门徒们，
主耶稣差遣门徒们，
包括那一群疑惑的门徒们，
包括这群疑惑的门徒们。
主耶稣今天也差遣我们，
主耶稣今天也都是差遣我们。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信心不够，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
信心不够。主耶稣差遣我们，
主耶稣差遣我们。
那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说了什么呢？
那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说了什么呢？
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你有一个机会说最后的一段话，
有机会，你有机会 讲一段最后的说话，
那你会说什么呢？
那你会讲什么呢？
我相信那是一段非常认真的话，
我相信这段一定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说话，
可能你会说感谢的话，
可能你会讲一些感谢的话，
可能你会有最后的交代，
可能你会有一些最后的交代，
那我的钱在哪里哪里
我的钱在哪里哪里、
啊、记得拿去用
记得拿去用
但是你一定不会说废话，
但你一定是不会说废话了。
那耶稣说什么呢？
那耶稣又说什么呢？
耶稣十八节的时候呢，提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在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做什么呢？就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 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是记载在19到20节，
大使命就记载在19到20节。
但是在18节的时候呢，
但在18节那里，
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主耶稣先提到他的权柄，
耶稣先提到他的权柄，
才提到大使命，
然后先提到大使命。
正如我们之前说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雇主才是定下公司的使命的那一位，
雇主才是定下这个公司使命的那位。
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使命
是源于基督的权柄，
是源于基督的权柄。
如果你的雇主无能的话呢，
如果你的雇主是无能的话，
你做工呢到处碰壁，
那你做工的话就到处碰壁。
如果你的雇主是有面有脸的人，
如果你的雇主是有头有面的人，
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有权有势的人，
有权有势的人，
那你 做事情呢就事半功倍了，
那你做事情就会事半功倍了。
我们的雇主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的雇主主耶稣基督，
他是蛮有权威的，
他是蛮有权威的，
他是蛮有荣耀的，
他是蛮有荣耀的。
我们被赋予这个使命之前，要知道主耶稣就是那大有权柄的那一位。
我们被赋予有权威的之前，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他有大有权威的。
我们教会的使命是由这一位有权力的基督所颁发的。
我们教会的使命是由这位有权威的主耶稣来到颁发的。
所以教会的使命不是自己定义的。
所以教会的使命不是自己定义的。
这个世界不是等教会来拯救的。
这个世界不是等教会来拯救。
我们不需要担这个不属于我们的担子。
我们不需要担这个不属于我们的担子。
世界是由基督来拯救的。
世界是由基督来拯救。
主耶稣有没有能力出现在天上呢？
主耶稣有没有能力出现在天上？
向全世界的人表明他就是弥赛亚呢？
向全世界人表明他就是弥赛亚呢？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不这样子做。
但他不这样做。
他选择差遣我们来完成大使命。
他选择了我们来到完成这个大使命。
所以我们纯粹是回应了基督他要完成的一件救恩的计划，
所以我们是完全是回应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完成的大使命。
而差遣我们差遣我们的是大而有力的，我们就更应当这个刚强壮胆。
差遣我们的是 大能有力的，所以我们应当是刚强壮胆。
那说了那么多，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那讲了这么多，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
很长的时候我们以为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非信徒，
通常我们都以为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那些非基督徒，
使他们接受耶稣，
使他们接受耶稣，
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那其实这个理解也没有错，
其实这个理解是没错，
我们的确要传福音，
我们的确要传福音，
但是大使命呢？
但是大使命呢？
不是单单要求教会去产生更多的基督徒，
不是说要单单要求教会产生更多的基督徒。
大使命的重点不是信徒，而是门徒。
大使命的重点不是信徒，而是门徒。
什么是信徒？什么是门徒呢？
什么是信徒？什么是门徒呢？
我们可能认为都一样。
我们可能认为都是一样的。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应该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往往不一样。
但实际上就往往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例说明。
我为大家举例说明。
我来自沙劳越哈。
我来自沙劳越。
沙劳越有很多的土族。
沙劳越那里有很多的土族。
那包括华人啦、啊，有一些也是基督徒。
包括华人啦、啊，也都有啲系基督徒。
沙劳越有40%多到50%之间是基督徒。
沙劳越那里有40%至50%又系基督徒。
你问他们你的宗教是什么，他们会跟你说：哦，我是基督教。
你问他们的宗教是什么，他就会说啊，我们信基督教。
但是他们很多，你问他们哎，耶稣是谁啊，他说不知道。
但你问他们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说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是基督徒啊。
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不过他说他是基督徒。
这个真的不是说笑的。
这个真的不是说笑的。
我相信在挪威这边，不好意思啊，有挪威人啊，挪威应该也一样。
我相信挪威啊，不好意思啊，如果有挪威人在这里，我们都是一样。
就是要选一个宗教就选基督教嘛。
如果要选一个宗教吗，他就选基督教。
那耶稣是谁关我什么事？
耶稣是谁关我什么事？
所以这个就是信徒跟门徒的差别。
这个就是信徒和门徒的差别。
哦，主耶稣差遣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
耶稣差遣我们是要使万人做主的门徒，
不是单单使人信一个宗教，
不是单单叫人信一个宗教。
信耶稣是作为门徒的开端，
信耶稣只是作为一个门徒的开端。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呢，我们 不能够停止在那里，
但我们不可以停止在那里。
我们要从信徒变成门徒，
我们要从信徒变成门徒。
而我们的这个成长的样子呢，属灵的样子呢，
而我们成长的样子就是属灵的样子，
很常是 A 第一个，不是 B 那样子的，
好常常会是 A 这样，而不是 B 那个。
我们会有善有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有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小心跌倒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小心跌倒的时候。
重点是我们要继续的站起来，继续的往前走。
重点是我们要继续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我还没有认识一个人是一路都是往上的。
我还没认识到一个人是一路是往上的。
这个路程可以很漫长的。
这个路程可以很漫长的。
但是成熟却是必要的。
但成熟却是必要的。
我们可能一开始因为自己的益处呢，信耶稣。
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益处而信耶稣。
信耶稣很好啊。
信耶稣好好啊。
可以上天堂。
可以上天堂。
信耶稣很好。
信耶稣好好啊。
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
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
但是要做门徒呢？
但要作为要做门徒呢？
我要付出。
我要付出。
我们要委身啊。
我们要委身、啊。
我们要以基督为首啊。
我们要以基督为首啊。
难怪很多人只要做基督徒，不要做门徒。
难怪有很多人只想做基督徒，不想做门徒。
得到的时候呢？
得到的时候。
很容易。
好容易。
要我们付出呢？
要我们付出呢？
很难啊。
好难。
但是门徒呢？我们就是要不一样。
但是门徒却要不一样。
门徒我们要以基督为首，我们要爱基督，甚至爱超过自己的性命。
门徒就是要爱基督，甚至是爱基督要超过我们自己的性命。
因为基督也爱我们超过爱他自己的性命。
因为基督都是爱我们，甚至超过爱他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
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
好叫我们得着生命，
好叫我们得着生命。
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是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
那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
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是门徒，
我们每一个应该是一个门徒，
但是我们又是怎么样的门徒呢？
那我们又是一个怎样的门徒呢？
教会的使命不只是传福音给非信徒，
教会的使命不单止是传福音给非信徒，
当然也包括这个部分，
当然都是包括了这部分，
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
但更深层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得怎么样，
我们的门徒训练 做得怎么样。
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一章PPT，
我看到教会的这张 PPT，
他说北欧华人教会奥斯陆坛的宣言啊，使命宣言是什么？
他说北欧华人教基督教会奥斯陆坛的这个使命宣言是什么？
哎，你们知道吗？
你知道吧？
你是这个公司的员工，
是公司的员工哦。
老板要什么你知道吗？
老板有什么你知道知不知道？
这边说什么？这边说要成为并建立耶稣的委身跟随者，
这个讲话成为并建立耶稣的委身跟随者，
这个不是我去定的，
这个不是我去定的，
不知道是不是陈牧师定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师定的
但是我觉得很好，
但我觉得很好啊，
这个跟大使命就吻合在一起了，
这个就跟大使命吻合在一起了，
基本上大使命就是讲这两个部分，
大使命基本上就讲这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自己要做好门徒，
第一个部分就是自己做好门徒，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使别人做门徒，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使别人做门徒，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使别人做门徒呢，使万民做门徒有什么方程式呢？
那使万民做门徒有什么方程式呢？
老板叫我们做工的时候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做呢？
老板叫我们上工的时候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做呢？
一个好老板就会教你怎么做了，
一个好的老板就会教你怎么做了。
那耶稣说怎么做呢？
耶稣说怎么做呢？
他说哎，第一个你们要先去，
耶稣说哎，第一个是要先去，
去做什么？去给他们施洗，
去做什么呢？去为他们施洗。
OK， 那施洗是什么意思呢？
那施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洗礼对吧？
我知道洗礼是吧。
那洗礼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今天我在众人的面前我宣告我信了耶稣。
洗礼就是说在众人的面前我宣告我信了耶稣，
它是做门徒的开端，
这个是做门徒的开端，
是一个开始，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我们常说洗礼就好像婚姻啊，这个婚礼那样，
我经常讲话洗礼好像一个婚礼。
那它就是外在的宣告，
它是一个外在的宣告。
宣告什么呢？宣告内在的现实，
宣告内在的现实。
我们婚礼的时候跟众人说这个是我的太太，
在婚礼的时候我跟众人说这个是我的太太，
我爱她，
我爱她，
这个是我的丈夫，我爱她，
这个是我的丈夫，我爱她。
洗礼一样，
洗礼同样，
我信耶稣，我爱耶稣，
我信耶稣，我爱耶稣。
我们宣告我们里面已经发生的现实，
我就宣告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实。
很多人说婚礼或者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很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希望不是真的，
我希望不是真的。
结婚了就不爱了吗？
结婚了之后就不爱了吗？
结婚了要学习更好的去相处对吧？
结婚了之后就应该更好的去相处。
洗礼也是一样，
洗礼都是一样
啊，不是哎，我洗礼了好那我就毕业了，
不是说啊我洗礼了哦，那我就毕业了，
我洗礼了，我接受耶稣，我要更好的学习怎么样子的爱耶稣，
我洗礼之后我就应该更加好的去爱这个耶稣。
所以当然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使别人信耶稣嘛，就是施洗，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使别人信耶稣，就是施洗。
但是耶稣没有停在那里，
但耶稣没有停在那里。
二十节说什么呢？
二十节讲乜嘢咧？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你有看到吗？基督是透过门徒去建立更多的门徒。
基督是透过门徒去建立更多的门徒。
很多教会一直都在讨论关于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件事情。
很多教会都在一直讨论门徒训练这件事情。
有人说、我们要、更好的查经的这个系统。
我们、有人说我们要有更好的查经系统。
有人说我们的教堂要有更好的设施。
有人说我们教堂需要有更好的设施。
我们要更多的资源，比如说有更好的讲员跟更好的工作人员等等通工、
我们要有 更多的资源，就包括了、好的讲员、工作人员、等等、
但是很多教会它有了完善的查经系统，
但很多教会有了完善的查经系统，
可以让你查一辈子了，
可以让你查一世、
他们请了很资深的同工，
请了很资深的同工，
请了很好的讲员，
请了很好的讲员，
那不见得那个教会就有怎么样子的突破，
但是不见得这间教会有什么突破。
我的意思不是说查经不重要、
我意思不是说查经不重要，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同工不重要，
我的意思都不是说同工，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牧者长老不重要，
我的意思都不是说长老牧者不重要，
这些都很重要，
这些都是很重要，
但是门徒训练的方程式呢，不能缺少什么呢？门徒本身。
但是门徒训练的方程式不能够缺少门徒本身。
门徒训练有一点像做酸奶，
门徒训练好像有些像是做酸奶。
我没有做过酸奶，但是我知道怎么做酸奶。
我没有做过酸奶，但是我知道怎么做酸奶。
你做酸奶，你一定要有酸奶的母体，对吧？
你做酸奶的话，一定要有酸奶的母体。
那这个门徒训练也有一点像做面包。
门徒训练都有些像做面包。
门徒就是面粉。
门徒就是面粉。
你可以放糖。
你可以放糖呢，
你可以放香精，
你可以放啲香精，
你可以放这个酵母，
你可以放啲酵母。
但是如果你没有放面粉的话，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冇放面粉嘅话，咁你要做咩？
没有面包出来的，
咁就冇面包出嚟啦。
哦，我们要使人做门徒呢，就需要有门徒先。
我哋要使人做门徒咧，我哋先要自己
对自己要先成为门徒，
自己先要成为门徒。
而且不是随随便便的门徒，
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门徒，
是认认真真的门徒，
是认认真真的门徒。
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开玩笑，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开玩笑，
我们可以开玩笑，
我们可以开玩笑，
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呢，
但我们对上帝的委身
不能够妥协，
是不能够妥协。
那我们自己做主的门徒，才能够有可能使别人做门徒。
我们自己 要做主的门徒，才能够使别人做主的门徒。
这一个才是教会成长的关键。
这个才是教会成长的关键。
基督差派这个门徒的时候呢？
基督差派门徒的时候，
他 不是只是给了他们使命，
他不是只是给了他们使命，
他也给了完成使命的方法，
也都给了完成使命的方法。
那个方法很简单，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就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有一个挂号你看不到，
你有挂号你是看不到，
而你们也遵守的，
而是你们都要遵守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没有把这个降龙十八掌的这个秘籍给那个彼得，
耶稣没有将降龙十八掌的这个的秘笈给了这个彼得，
跟他说你去练，
跟他说你去练吧，
没有说这个是制造门徒秘籍，然后给他。
没讲到话，这个是制造门徒的秘笈，然后给他。
耶稣直接跟门徒们一起。
耶稣直接跟门徒们一起。
他们遵守主耶稣教导的。
他遵守主耶稣教导的。
生活各方面。
生活各方面。
然后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然后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的。”
就有那个背景了。
咁就有个背背景啦。
你们也教导他们遵守。
你哋都要教导佢哋遵守。
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教导了什么呢？
咁我哋点知道耶稣教导咗啲咩咧？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咁我哋要翻翻去圣经里面。
在这个四福音当中，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
喺四福音里边，耶稣呼召门徒嚟到跟随佢。
所以我们自己要跟随耶稣。
所以我哋自己都要跟随耶稣。
然后呢，也引导别人跟随耶稣。
然后引导别人都跟随耶稣。
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教导门徒话：“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如此祷告。
所以我哋都系如此祷告。
我们也教导别人如此祷告。
我哋都教导别人如此祷告。
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呢？
耶稣点样去训练门徒呢？
我们也学怎么样做门徒，然后训练门徒。
我哋都学习点样做门徒，亦都系点样去训练门徒。
主耶稣说：“爱我的。”
耶稣说爱我的
就遵守我的命令，
就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爱主就遵守他的命令，并且也教导别人来爱主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爱主的就会遵守他的诫命，而且是教导别人也都是去遵守。
上帝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一直都是透过一群愿意委身于他的人。
上帝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一直是通过一群愿意顺服他的人。
他与这一群被呼召的人建立关系，
他与这群被呼召的人建立一个关系，
将这个拯救的这个信息呢托付给他们，
将这个拯救的信息就托付了给他们，
好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工程，
好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工程。
这一点贯穿整本的圣经，
这一点贯穿整本的圣经。
比如说神拣选了挪亚，
比如说神拣选了挪亚
来做这个造这个方舟，来保护保存就是人类。
神就拣选咗呢个挪亚嚟到做呢个方舟嚟到保存呢个人类。
和他的创造哈。
同埋佢嘅创造。
所以呢，挪亚是不是当时候唯一一个懂得造方舟的人呢？
挪亚系咪当时唯一一个能够做呢个方舟嘅人？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懂得造方舟哈。
我相信仲有好多人懂得去做呢个方舟。
但是上帝拣选挪亚。
但上帝却拣选了挪亚，
因为他是被神所看为义的人，
因为他是被神看为义的人。
上帝说他会祝福这个亚伯拉罕
上帝说他会祝福亚伯拉罕
使这个地上的万民都因他得福，
使地上的万民都因他得福。
他这个后来不是有那个以撒，然后有选择雅各吗？
好，他是不是有以撒，跟着就选择了雅各。
那这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上帝就拣选了雅各。
雅各和以扫上帝却拣选了这个雅各。
那创世纪25章23节当中呢，主对他们的这个母亲利百加说。
创世纪在25章23节那里，主对他的母亲利百加这么说。
说将有两个国在他的腹中产生，然后年长的呢要服侍年幼的。
佢话有两个国喺你腹中嚟嘅产生，将来大嘅要服侍细嘅。
上帝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他们。
上帝喺佢哋未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拣选咗佢哋。
那上帝也拣选了摩西。
上帝都拣选咗摩西。
约瑟。
约瑟。
大卫。
大卫。
那这些人一开始是被人认为一无是处的凡人啊。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被人视为是一无是处的凡人。
上帝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厉害，
上帝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厉害，
而是看到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心意，
而是看到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心意，
他们顺从顺服主。
他们顺从顺服主。
当然这些也不是没有犯罪的人，
当然他们不是说一些没犯罪的人，
他们也是有软弱的时候，也是有走错方向的时候，
他们都是有软弱的时候，有走错方向的时候。
但是总的来说呢，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他们相信上帝，他们顺服主所吩咐的一切。
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相信主，他们是有信心，还有吩咐遵从主所吩咐的一切。
所以神拣选人的时候呢，不是看我们有多么的厉害，
所以神拣选人的时候不是看看我们有多厉害，
我们不配，
我们不配，
但是我们被拣选的，
但我们被拣选的，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回应，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回应。
神拣选我们要我们顺服，
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顺服，
与神同工是一种特权，
与神同工是一种特权。
所以呢，希望北欧这个华人教会奥斯陆坛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所以希望北欧华人教会福音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都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忠于基督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
忠于基督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
靠着上帝的恩典，以他给我们的方式，
靠着上帝的恩典，以他教导我们的方式，
得人如得鱼，
得人如得鱼，
荣耀归主，
荣耀归主，
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
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间忠于使命的教会，
让我们成为一间忠于使命的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很常不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心意，
原谅我们，
原谅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从罪恶当中 拯救了我们，
你从罪恶当中拯救了我们，
你又在恩典当中差遣了我们，
你又在恩典当中差遣了我们，
你选择以这样子的方式，
你选择以这样的方式
去完成大使命，
去完成大使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不配，
我们不配，
我们很多的不足，
我们很多的不足，
我们很多的不明白，
我们很多的不明白，
但是求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但求主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坚固我们的信心，
坚固我们的信心，
赐给我们勇气，
赐给我们勇气，
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名求，
奉耶稣名求，
阿们。